上堂课呢是讲到列宁的最后一部分，啊，背景什么都讲完了，啊，讲到新闻思想，啊，讲到第一问题，前面也谈了，少谈政治，多谈经济，少发知识分子的空泛的议论，啊，少报道领导人的活动，就讲到这，啊，讲到这。那么第四个呢，设立黑办，当时。啊，他那个政府报纸消息报，党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啊，有专门的专栏就叫黑棒，啊，就黑棒，我们现在都是光荣榜啊什么什么啊，那时候就叫黑棒，把那个贪污盗窃的消极怠工的啊那些领导人压上黑棒，公开披露啊，公开披露。曾经在几年里面，这个专栏办的威武雄壮，很有杀伤力啊，甚至啊。但是到1928年左右，列宁逝世34年以后，斯大林把这个专栏搞得很庸俗啊，某某领导人和情妇。啊，开房如何如何都搞这些去了，啊，所以这个专栏就不行了，啊，就不行了，啊，前几年非常有威力。最后一个呢，就是正面报道，啊，就是运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啊，热情。正面报道大概就是从这个阶段出发的，啊，比较。我们书上有详细的例子介绍，比较成功的正面报道呢，啊，就是鲍尔戈察金写的《钢铁怎样炼成的》讲的这些事情。喀山地区，啊，这个人们怎么忘我的热情的劳动，啊，因为那时候国民经济极其困难。啊，一切都是配给的，比如说男性公民一天的口粮6公粮面包，也就是1斤2两，女性小孩老人只有3公粮，也就是只有6两面包，根本吃不饱，啊，零下40度，没有取暖的煤炭，没有取暖的劈柴，走走路稍微停一下，鞋就冻在冰块里面了，啊，冰块里面，啊，那个鲍尔克之金把这段描写了很具体，啊，描写很具体，啊，那么但是人们不要酬金，在星期六那天不要工资，啊，不要酬金。叫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啊，义务劳动日，啊，那么列宁主张报纸要大量的报道这些好人好事等等，通过这样5个方面的啊宣传报道的改革，突出报刊的性质，在新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成了对公民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列宁提出，啊，报纸在组织生产宣传当中应该有自己新的方法，啊，大概这样几种。一个呢，啊，出版2种报纸，有的报纸叫指导性的报纸，就是党报、政府报。另外一种呢，群众性的通俗性的报纸，比如说评论报，啊，评论报，即便是指导性的报纸也要有一定的篇幅拿来搞生产宣传，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不简单的传达法令，有些报纸就是把法令一登，认为这就是正法令宣传，不是，啊，他强调要注重实际材料的传播。第三呢，要吸收专家来参加 生产线船，啊，因为像俄国这样一个比较贫困落后的国家，搞生产线船的、搞生产建设的专家很少啊，很少。有些党的干部思想又很左，不让这些人参加，说是资产阶级的专家等等，令你不同意，组织这些人都来参加啊，都来参加，啊，最后呢，倡导要利用生产先传来推动经济建设啊，经济建设，啊，因为当时俄国极其困难，啊，那么你怎么来推动呢？啊，要用生产建设当中的实际例子，啊，实际例子，啊。你比如说俄国啊，里海那一带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啊，但是要开发石油需要回填剂啊，回填剂，你石油抽上来多少，它要有别的东西去填，这样石油才能够浮上来啊，浮上来啊。那么回填剂我们前面讲过了，1917年以后15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包围年轻的苏维埃，对他搞经济封锁，不给他啊，不给他啊。那么有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了可以利用某一些化工原料来取代帝国主义不给苏联的那个回填剂啊，回填剂，报上一登，令人非常兴奋，立即派秘书把登这个消息的真理报送给石油人民委员，当时他的部长叫人民委员啊，等于是石油部长啊，一个部长，然后马上就试验成功啊，像巴库那些地方油的产量就大大的增加，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啊，1963年，我们国家石油很困难，啊，英美又不把石油卖给我们，啊，你们那时候还没有生出来的，啊，你像上海、北京那个公共汽车上都背一个大包，啊，都背一个大包，啊，啊，你比如说这公共汽车上面有个很大的包，啊，那个就是沼气。啊，沼气很危险的，还好那时候社会治安啊，毛泽东是靠强制的手段压得很厉害，一般人都不敢啊乱说乱动的，要有人在那个边上拿一根啊拿一根香香往里面一扎一爆炸，那不得了了啊，不得了了。为了解放啊这个大包啊，中央在那个大庆发现了石油以后啊，全国各地调集了很多石油大军开发到那个大庆去，我们的回填剂有自己的办法，就是在那个泥土放在水里面搞成泥浆，放入了某一些化学啊原料，用这个泥浆水来代替这个回填剂啊。那么寒冬腊月，你看大庆地方零下30多度啊，你个大坑里面要有人去搅和啊，铁人王金喜就跳进去啊，用自己的四肢啊来搅盘啊，这个大庆啊那个电影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啊。前几年不是发生了一个事情，有人说大庆这个点心是假点心，王铁人是个假典型，还是我们某一个大学的教授啊，教授啊，完了大庆啊，大庆市这个领导还是比较聪明的，他没有在报纸上写文章和他辩论，请这个教授到现场去考察大庆的典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么他把这些搞清楚以后，打心眼里佩服铁人王金喜这个典型是真的，而是真的 啊，所以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点心宣传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啊，也有失败的。大庆假如说这些主要事实经不起考验，那么大庆这个旗帜就倒了啊，就倒了啊。所以63年树的几个典型啊，大概大庆现在看的是站得住脚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部队树的典型，现在看来也是站得住的。农业学大战里面水分比较大啊，水分比较大啊，所以你看现在也不提了啊，也不提了啊。我的一个同学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派到大寨去，因为嘴巴松没管住，吃了苦头啊，吃了苦头啊。那个也不是说大寨都是假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的事实不真实啊，不真实啊。那时候中央各新闻单位去的记者统一住在那个地方，规定没有批准不能离开这个大院，不能私自到大庆啊那个寿元家里去串门了什么。他这个年轻人啊，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不停打招呼就跑到大寨大队的农民家里去了，一看人家吃饺子里边没有猪肉啊，他就问，哎，为什么不放猪肉？那些农民被打过招呼了，说我们大寨的农民不爱吃猪肉啊。完了他回来就说了，这个地方很怪，不爱吃猪肉。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他没猪肉吃。完了就讲出来了，过两天领导知道了，就把叫他回去了，训了一顿，不让他当驻大寨的记者啊。那时候大寨大队的领导是陈永贵，后来当过我们国务院的副总理。大寨大队每年丰收，每年的产量报多少，不是由实际的产量决定的，而且要去问永贵大叔，说永贵大叔我们今年报多少。那老头就一拍脑门说，那就报多少多少公斤嘛，就这么就定了啊，怎么定了。所以这个典型倒掉是啊不难理解的啊，啊大概通过这样一些方法来推动生产建设。第三个呢，就讲到社会主义的出版自由啊，出版自由。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一点呢，就讲绝对自由和纯粹的民主是没有的，前面我们上堂课讲过啊，苏共中央宣传股东部下面的一个报刊局的局长米亚斯尼科夫给人家到处讲课做报告，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啊，如何如何。列宁听说以后说，那是骗人的鬼话，不可能每人都享有普遍的自由啊，所以没有绝对自由，也没有纯粹的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有了你的自由就没有我的自由。一个阶级的自由是以另外一个阶级的不自由或者他的自由被剥夺为条件的啊，为条件的啊，这点我想同学们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啊。你比如说胡杰伟，我们以前讲过，曾经是人民日报的啊社长总编辑，改革开放之初写了很多很多东西啊，但是64以后他被罢免了，胡杰伟一篇东西都发不出来啊，发不出来。他要想发点东西只能拿到香港去，发不出来啊。所以这个自由是相对的啊，是相对的。那么怎么样去剥夺资产阶级的自由呢？列宁提出了一些办法，一些举措，比如说封闭资产阶级报纸，把它封了啊，把它封了 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列宁在查封资产阶级报纸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容易的，他本身的认识有一个改变的过程，政策有不断的强制强化这个过程。十月革命一胜利，并没有查封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还是让他们出版啊，但是资产阶级报纸不服，到处造谣生事啊，那没办法，要来查出这些报纸，重新登记啊等等。另一为了查出这些报纸，专门成立了革命出版法庭，专门来惩处这些资产阶级报纸，甚至于后来提出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报纸，就把资产阶级的报纸的老板抓来不认罪，就地征伐啊，就地征伐啊，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啊，从1918年的二月成立革命出版法庭，到1918年的八月，所有资产阶级报纸消灭的干干净净，一家不剩啊，不剩。它的好处呢，没有反对派了。它的缺点呢，听不到不同声音了啊。所以我们的毛泽东，我们下一周要讲，毛泽东就比较聪明，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采取了赎买政策啊，让资本家啊成为私方代表，和共产党一起来管理这个报纸啊。你比如说文汇报、新民晚报都是这样的，原来私人报纸就公私合营啊。所以像那个老报人徐铸成啊，什么52年、53年都带着大红花上主席台啊，年终的时候还可以分红，很高兴啊。但是高兴了别太早了，没几年你让他上台他也不敢了啊。所以到55年就彻底改造了啊，彻底改造了，让他上台也不敢，让他分红他也不敢，我们把这个报纸就吃掉了啊，吃掉了啊。现在回过去来，后期的做法有不妥当的地方啊，我们政府是欠了这些报纸债的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到那些报纸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大着胆子跟共产党去要钱，公私合营嘛，他又没有完全把你吃掉，连本带利你现在可是发了啊，可是发了。这个政策实际上没有执行好，但是我们没有杀人，原则上没有杀人啊。当然你个别的资本家有不好的言论的也有杀掉的啊，也有吓坏了跳楼的啊。三番五番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现在的永安公司啊，现在的永安公司当年叫先石公司啊，先石公司六层楼，六楼现在还那个饭店还在，叫现在叫东阳饭店啊。泽尔夫先生写《上海的早晨》写到的周二冷餐会啊，就一帮资本家啊，星期二中午就啊在那儿啊谈天说地，交换对时政的看法等等，就是在先石公司的六楼啊，六楼那地方不断的有人三番五番的跳楼啊，跳楼啊。先石公司，你们外地的同学有机会星期天到六楼去看看，你可以不吃饭吧啊，不吃饭啊，那看看很有意思。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民营啊电台的所在地，中国最早的两家啊，大概在1929年开张的啊民营的电台，一家在上海先石公司楼上，一家在哈尔滨啊，哈尔滨啊。当时三番五番老板压力太大想不通，爬到这个六楼就跳下来， 啊，当时这个笑话很多的，你们翻翻这个啊，那时候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报等等啊，经常有这样的新闻，一个大老虎跳下来了，他胖啊，跳了还有技巧，他没死。南京路人很多啊，南京路上的行人被他啪骑在上面给压死了，老板自己平安无事啊，报纸客观报道，当笑话来报道啊，来报道啊。但是新闻界基本上没有人跳楼的啊，所以我们对私人啊报纸电台进行了改造，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啊。不像列宁动用了刑法，成立了革命出版法庭，这毛主席在一定程度上啊避免了苏联的这些教训。第四呢，就提出来要对广告进行国家垄断啊，他这个看来是很准的啊，因为现代媒介的血液就是广告啊，就是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现代媒介啊，现代媒介我们国家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我们是粗放制的，我们媒体的收入包括中央电视台 90% 以上来自于广告，你把广告 统治起来了，统管起来了，你也把媒介的血液给控制住啊，控制住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那么最后一点呢，保证公民工农群众享有出版自由，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证啊，我们书上这一关写的比较详细啊，比如说啊，他把出版自由分成三部分，大头大部分分给党和国家，因为他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其次分给10万以上党员的大党，第三部分就是分给普通的公民啊，但是不是分散的公民，而是公民团体。啊，列宁说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啊非政府组织 NGO 啊，非政府组织啊。因为列宁讲了这些计划以后，很快啊他就逝世了，没有展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去进一步去探讨，因为以后专制的程度比较高啊，比较高。